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，
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，
忠心的管家。
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。
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。我是陈雅芳，听众朋友好，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现在是接棒人的节目时间，欢迎你收听。今天呢，雅芳要继续给你看约翰书信，来到第九课，要看约翰一书三章十一到十八节。这一段经文呢，是详细的告诉我们怎么样成为相爱的群体，就是一群人在一起彼此相爱。弟兄姊妹啊，身为一个基督徒，在别人的眼中，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？啊，我常常有机会跟弟兄姊妹分享或者讨论啊聊天的时候呢，就会说到一个现象，就是你怎么样看自己？有的人说：“哎呀，我哪看得着呀？”那我就说有个办法哎，就是你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，其实有一个很现实的方法可以去看自己，照镜子啊。你说照镜子，这洗脸刷牙啊，或者是要出门之前总得看一看嘛，自己有什么好看的？哎，这就是一个长辈教我的方法。我们两个眼睛是朝前看的，又不会转弯的，但是呢，很好的就是我们有镜子，不管你是那小镜子也好，只照张脸，或者是那个大镜子照了全身啊，你选择，你可以去照照镜子，仔细的看看自己，真是太有帮助了。其实雅芳是一个最不喜欢也不经常照镜子的人，有的时候当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，或者是觉得到底问题出在哪里的时候，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呢，就有一个长者教了我这件事情。弟兄姊妹，听众朋友，真的很有效。你面对着镜子，真的可以看到自己。好了，对于弟兄姊妹来说，你是怎么样的看自己，是一个主的门徒这个身份呢？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，我们言行举止能不能够流露出主的爱、主的关怀，以至于让别人能够在跟我们接触的时候，从我们的身上、从我们的言行举止当中看到那又真又活的爱呢？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是说到爱的信息，那是使徒保罗在公元55到56年之间写成的。使徒约翰在公元85到95年之间写了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二三书，他仍然以爱作为主题。初期教会发展了一段时期，那为什么还是不断的重复的提醒弟兄姊妹一定要看重爱、实践爱呢？那关于爱的命令，弟兄姊妹，咱们都挺熟悉的啦，是不是？有的弟兄姊妹啊，还倒背如流了。那到底该怎么样学习、怎么了解、怎么实行呢？好，从今天我们所要看的经文里面仔细的去探讨。这就是约翰一书三章十一到十八节，现在我请乔荣基弟兄为我们念出来。
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。不可相该隐，他是属那恶者，杀了他的兄弟。为什么杀了他呢？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兄弟的行为是善的。弟兄们，世人若恨你们，不要以为稀奇。我们因为爱弟兄，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没有爱心的，仍住在死中。凡恨他弟兄的，就是杀人的。你们晓得，凡杀人的，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。主为我们舍命， 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。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。凡有世上财物的，看见弟兄穷乏，却塞住连续的心，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？小子们啊，我们相爱，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。
谢谢乔荣基弟兄，刚才为我们念的是约翰一书三章11-18节。弟兄姊妹啊，从这段经文里面，让我们可以再一次好好的思想一下，原来主耶稣的门徒聚在一起的时候，应该是一个彼此相爱的群体。那首先我们要认定彼此相爱，这是主耶稣的命令。好，经文第十一节呢说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。啊，如果在家里面做父母的呢，跟自己的孩子啊，譬如说啊，不止一个孩子，起码两个孩子呢，大的要爱小的，小的呢也得爱大的，是不是？就父母会下命令，哎，要爱弟弟妹妹哦，或者要爱哥哥姐姐哦。对于我们这一群神的孩子来说，彼此相爱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命令。在约翰福音13章34-35节也告诉我们，彼此相爱是主耶稣门徒的这个外显的行为，就是别人看到基督徒彼此相爱的这个动作呢，就是一个非常能够彰显出来，很显明就认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。说到命令这个词儿啊，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信息。既然彼此相爱是耶稣基督给门徒的命令，为什么约翰要用信息来传达这项命令呢？啊，一想到命令，常常呢会让我们感觉到，哇，有道命令下来了，那有压力，是不是？你不想也得去做，对不对？那是被迫的，就像是被管制住啊，逼不得已才去执行的，本来是不想做的嘛。就好像父母对孩子的要求，这样不准做哦，那样也不行哦，你应该做什么做什么，可能那个应该做的就是不想做，对不对？如果父母的命令连他们自己本身也没有实行出来的话，却用压迫的方法，那孩子你说会服吗？会乐意遵行吗？但是现在，约翰把主耶稣这项爱的命令语气转变了，用一个信息的方式带出来，就像是要让我们这些接收的人减低那个反抗的感觉。其实我们人呢，很有选择性，有道命令下来了，常常第一个想到的，这是谁说的，谁规定的，是不是？常常是会选择看谁发的这道命令。那现在我们所接受的命令是主耶稣所释发出来的，他不但向我们发出要彼此相爱的命令，他更亲自的成就了这个命令。每到复活节的时候，我们都会纪念想当初主耶稣为我们所受的苦，那教会里面也会举办受苦节的纪念礼拜或者聚会，让我们呢再一次的去思想耶稣基督受苦是为我们的罪的缘故，他愿意舍身，他对我们的大爱。所以彼此相爱的这个命令呢，不是一个强权之下非做不可的，也不是压迫着人一定非这样去做，你知道吗？有些事儿呢是可以用压迫的方法，你说让人彼此相爱能压得出来破得出来吗？这乃是耶稣基督以身作则，以他因为爱而舍命的行动，确实地建立了这项爱的命令， 并且遵行天父的命令。主耶稣为着成就彼此相爱的命令，他真的牺牲了。这就是值得我们反思，为什么要彼此相爱啊？不过有个问题，我们有没有仔细的去思想，彼此相爱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？经文的第十二节那里说，不可像该隐，他是属那恶者，杀了他的兄弟。为什么杀了他呢？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兄弟的行为是善的。那约翰在这里先从相对的一个极端恨着手说，然后带出心里面没有爱的那个光景。该隐这做哥哥的杀死了他的弟弟亚伯，这件事情是在创世纪第四章一到八节。原因就是神看不中该隐跟他献上的供物，该隐呢就发火了，变了脸色了。那这是因为该隐被恶蒙蔽了眼睛，蒙了，于是呢起了杀机，杀死了弟弟亚伯。约翰用这个旧约里面的例子就说明，爱的相反就是恨，而恨到了一个地步就想毁灭对方。当我们讲到彼此相爱的同时，我们心里面有没有那种负面的怪罪别人的怀恨别人的思想呢？有的时候我们打算去爱，但是首先应该好好的检查一下自己内心里面有没有丝毫恨的成分呢？要反省，某些人某些事情是不是让我们感觉到不高兴，心里面真的很生气，很想那个揍他一顿或者骂他一顿呢？甚至于气到一个极端，永远不要再见到他呢？而有的人真的是恨到一个极端的时候，就是有谋杀的意识了。在经文的十三到十五节，作者就带出爱与恨的生命特征。那有爱，被世人所恨，出死入生。说到被世人恨恶，是因为基督的门徒，就是因为效法基督，对神忠诚，持守信仰，能够靠着耶稣基督的爱流露出对别人的关爱，而且表达出善的生命，不是恶的生命，行事为人的标准跟世界的价值观完全不同。那世界上的人因为你有这种爱的表现，那怎么样呢？哎，发生一个现象很有意思，我们真的靠主的爱表现出神的爱的时候呢，反而就会显出世人不好的那些东西。世界上的人什么自私自利啊，只顾自己啊，不愿意爱别人啊，所以这就让他们产生了压力，良心感到不安。那同样一块儿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人当然是比较亲近那些爱他们的人，关心他们的人嘛。那些个不愿意关心别人，不愿意爱别人的人怎么样呢？别人不理他了吗？谁愿意亲近这样的人呢？所以呢，这样的人就会产生了排挤，产生了一些个敌对的感觉，甚至于攻击憎恨。所以圣经说，世人若恨我们，不要稀奇，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。世界恨我们，是因为我们活出来的生命跟他们的完全不同。弟兄姊妹，爱带给我们出死入生的应许，我们因为信靠基督，我们得到了救恩，我们就可以离开死亡。虽然肉体会毁坏，但是我们真正的生命会进入永恒之中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能够爱，是因为神他先爱我们，我们信靠了耶稣基督，知道我们的父神就是爱，而神的爱进到我们心中，我们才能够从里面爱出来。 有爱，就会被某一些个世界上的人所恨恶。但是因为爱，我们就能够出死入生。如果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没有爱，那他是什么情况啊？哎，他是仍然住在死里头，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可以感动到他的生命啊，让他的生命真正发挥作用。而这样的人是怎么样的呢？就是吃喝拉撒睡。生命要活得有意义有价值，就得要向着爱的目标去进发才行。弟兄姊妹，说到真正的正面的爱究竟是什么呢？那就是像基督一样舍命的爱。约翰再一次提醒我们，他说，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。耶稣基督心甘情愿地为我们承受神对人的刑罚，他愿意舍弃自己的生命，好让我们相信他、接受他的人能够得到神的爱和拯救。基督这样舍身的爱，是叫我们能够清清楚楚地认识真爱。我们都是人，我们都有软弱，有的时候如果我们真是感觉到爱不下去，缺乏爱，爱的力量不够，那我们就先来到主耶稣十字架下面，好好的跪下来思想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一切，我们的心被圣灵管理和带领，就会有主的爱来融化我们的刚硬。这正是我们的信仰生活爱的动力的来源呐。我们自己什么都没有，只有当圣灵充满，展示了神的爱，展示了神的陪伴，我们才会有力量。常常我们看到耶稣受死的过程，就觉得看一出戏呀，看一件事件呐，跟我没啥关系呀，是不是？你看哈，当时主耶稣被钉的时候，有一群心怎么讲，他的良心非常硬的人，那些抵挡耶稣的人，他们在耶稣十字架下面呢，还指手画脚的，哎呀，该死啊，什么什么这些的，一定说得出口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们仔细的思想，真正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是谁呀？有一首诗歌说到，一个人义愤填膺，想去找当时的人理论，到底是谁把这位无罪的救主钉在十字架上？他想为主讨公道，结果最后发现了，他自个儿的手上就是拿着一个钉子、一个锤子的人。这正是因为你我的罪，才把耶稣基督钉上十字架的。每当想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对群众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，当你真正的安静下来，靠近主的十字架，你去祷告的时候，圣灵会帮助你更加的清楚明白，在十字架下的你是如何的才能够领受主的饶恕啊。主耶稣为我们每一个人舍命，从此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。听众朋友，主耶稣也是为你舍命了。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你应该知道这是铁一般的事实。只有接受主耶稣的爱，才会了解什么是真正的爱。有的时候，领受主耶稣为我们舍己的爱比较容易，可是要领受并且实行舍己爱人的命令，真是困难呢。主的话在这里教导我们，所谓的舍命，是在生活里面舍弃自己的权利，却是 把一切的好处可以带给别人。如果你身边有一位愿意舍弃自己权利的人，对你来说，这个权利给了你，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啊！可是很可惜，我们常常希望别人像我们这样做爱心的动作，自己呢，却不愿意跨出这一步。其实彼此相爱是一个信心的功课，因为咱们永远不知道，当我们跨出这一步的时候，会有什么样的结果。但是，对于主的门徒而说，我们的神乃是在暗中查看我们的言行举止的，并且按照我们所行的会报答我们，那我们必然会看到神的恩典实在不但够我们用，而且超出我们所应该有的。因为神的爱能够透过我们，通过我们涌流出去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当为弟兄舍命，这话真正的意思是要我们有一颗连续的心，不可以向弟兄塞住连续的心。意思也是，本来神爱的江河可以涌流，通过我们这样子涌流出去，可是到我们这儿呢，哎，确实塞住了，以至于呢，神的爱从我们这里流不出去。话说有一次，耶稣讲了一个比喻，就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。那听众朋友，这故事呢，就是说到有个人从耶路撒冷去耶利哥，半道上呢遇见了有一个人，他被强盗打伤了，打得很厉害。那这个路上呢，经过了一位祭司，离着一段距离看一看，哟，那个人被人打了，躺下了。第二个利未人也是经过的时候看，哇，这是一个受伤的人，哎呦，赶快就走了。好了，第三个是撒玛利亚人，这是跟以色列啊犹太人呢，他们是有敌对的关系的啊，不能够和好的。他看到有个人受伤了，躺在那个地方奄奄一息了，结果呢，他心里面产生出来爱跟关怀，把他包扎好了之后呢，又带到旅馆啊，然后让他可以好好的养伤。这整个故事到最后呢，就是表达了这个好撒玛利亚人所做的。说完了之后，主耶稣当时就问之中的律法师说，你说谁是这个人的邻舍呢？邻舍就是邻居嘛。那主耶稣讲这个比喻是因为跑来问耶稣问题，你说要爱邻舍，请问谁是我的邻舍呢？他是个律法师。咱们得注意呢，他问主耶稣谁是我们的邻舍，主耶稣却反过来问他，请问谁是那个人的邻舍。这也就是说，主耶稣对他说，对不起，你的问题问错了，你不该问呢谁是我的邻舍，你应该问谁是那位受伤的人的邻舍。当我们去问谁是我的邻舍的时候，我们是以自我为中心，我们是不会看到别人的需要的。但是如果我们问谁是我们的邻舍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看到别人的需要。那该怎么问呢？我们问谁是受伤的，谁是心灵破碎的，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严肃地面对一个问题，我要不要去做那个有需要的人的邻舍呢？不只是在个人的生活上这样，我们在传福音宣教的工作上更加应该是这样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任何一个地方做着宣教的工作的人，往往做来做去呢，还是在那个小圈子里面做。那很多人就说，如果自家人不照顾自家人，还有谁会来照顾呢？但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是什么？往普天下的万民那里。 如果今天主耶稣来问我们，谁是万民的邻舍，并且呢，也告诉我们，也让我们看见某个地方、某个群体有这个需要，我们是不是有连续的心，靠着主的大能跟爱，可以勇敢的去做宣教的工作，把神的爱告诉他们呢？能够舍命，是实践彼此相爱最深、最伟大的表现。我们不用看别的，就是从主耶稣基督流血舍身的爱里面，清清楚楚的可以看到，也可以效法。当我们知道了，然后我们就知道，塞着心，就是完全没有爱。说到财物，除了指这个物质上的东西以外，也是指着生存所需要的，就是一切养生的。看到弟兄穷乏，却塞住连续的心，这个塞住呢，就是硬着心，心里面呢完全不受感动。有人说，是啊，我很中庸啊，我是没有爱，可是我也没有恨啊。哎，有人真的对身边发生的人事物没有半点感觉，看见了，听见了，哎，然后就那么晃悠走开了。当看到别人的需要仍然是一点也不关心，一点也不想理的时候，那就是没有爱了。没有爱就是没有神的爱，也没有爱神的心。那这样的话，自己的生命已经受到了损害了，因为爱的管道塞住了。圣经说，我们相爱，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。舌头能够说安慰鼓励人的话，能够跟人分享神的真道和爱，能成为弟兄姊妹的帮助。但是呢，不只是说说，而要做出来，爱要有行动，要对所看到的做出一些个适当的回应和行动。所做的行动必须是发自内心、真诚的、正直的，就是诚实的。其实说到爱，它的深浅度呢，可以有七个层面呢，我数给你听哈。第一，看到别人的需要，没有任何反应，这是没有爱的状况。第二，看到别人的需要，只是放在心里，也没有行动。第三，关注别人的需要，愿意通过谈话表达关爱。第四，不单用话语，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可以付出，就付出实际的行动。第五，心灵被对方的需要感动，就算自己的利益会亏损，还是愿意因为爱做一些个牺牲。第六，就算可能会让自己在艰难之中，也在所不辞地继续去表达爱。第七，看对方的需要比自己的性命更重要，不惜牺牲自己的坚持去爱。弟兄姊妹，实践彼此相爱的，这是神给的命令，要从心里面开始做起。因为有圣灵的带领，神爱的充满，然后才能够实践的出来。求神加添我们信心能力，在行事为人之中，能够完全彰显基督的爱。